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你睡着了？
我没有睡着啊，我在想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我要问问你看了、
你想的问题跟我有关系吗？
我在想，对，
那就问问看吧。
你觉得你的一生哈，你回头看你一生，你最怎么讲？最关键性的时刻，你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啊？
最关键性的时刻啊，我的一生、啊。
换句话说，你那个时刻它可以让你的人生或者转左或者转右这样子。
人生中的一些转捩点就对了。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就是这句话。
在蒙哥面前实在是哈不太敢大言不惭呢。不过呢，我以我们中国人呢讲的人生中里面的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这个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里面呢，小贝蒂好像只有经历过两个。
哪两个啊？
当然是洞房花烛夜，还有金榜题名时啊。
那这两个都不算我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不算啊。
对对对，对你人生来讲，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危险的，或者是扭转你人生命运的一个时刻？你想想看有没有？
有过这个啊，该死的时候没死的那种事情，是不是？
类似，对，这种就比较像了。
这种就比较像是不是。
它不见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它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
对，可是你后来回头一看，那件很小的事情反而改变了你一生，这也很可能啊，甚至你自己当时都不太清楚。
这你这样一下子问我，还有一点被问倒了。人生经历
不容易讲吧？
对呀、
就表示你还年轻啊。
真的啊，那我们讲听您先讲你的，然后我边想，我可能就想起来了。
好，你先想好了。不过我知道你是从台湾来嘛，对不对？
对，
那我问你好了。近代台湾历史上最扭转台湾命运的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件事情？
这个讲起来蛮敏感的吧？
没关系嘛，你就说说个人的意见，这个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了。这个讲完了，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跟你讲说我的意见是什么。
你说近代的台湾、
近代的台湾，
扭转台湾命运最大的，那当然就是啊，1949年。
1949年啊。
对，国民政府带着很多的黄金来到了台湾。带着600万的官兵民啊，来到台湾，这我想是啊，影响台湾的后来的命运最大的一个
这样子啊。那他来跟没有来，对台湾后来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
了，
对呀、
这个啊，我倒有点意见不太一样。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近代台湾历史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在发生的时候，台湾的人不太晓得。
真的吗？近代是多近呢？你300年内的历史都算是近代哦。
你说是1949年，我说是1950年。
1950年，那就是1949年的隔年。
对，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日期，1950年6月25日。你知道什么日子吗？
6月25日。我以为你要讲什么823炮战。
No, 这把你考倒了吧？
6月25日，那我问问看好了。这个跟战争有关系吗？
有关系。
是不是签了什么约呢？
没有签什么约。
是跟战争有关系。那是不是跟这个离岛有关系啊？就是什么金门啊、大陈岛啊、什么大胆二胆岛啊，
也不是，
也不是。
对，
那你有一点把我说糊涂了，
有点把你说糊涂了吧？
你再给一点提示好了。听众朋友要是有台湾来的，你就马上脑筋想一想，到底1950年6月25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大事情啊？可是这个事情虽然是战争，虽然是大事情， 台湾当天呢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
哦、真的
对，
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
哎，后来才知道这一件事情跟台湾啊可以说有绝对的关系。
我、哦、真的、啊、哎呦，我这个自诩对台湾历史有点了解人居然、啊、
嘿嘿，
你这样问到这样我现在了无头绪啊。
没错啊，
嗯，
要不要我公布答案呢、啊、
嗯，好吧，你就讲吧。
1950年6月25日啊，实际上是韩战爆发的时候。
是韩战？
对。
哦，我知道了啦。
怎么样？
你要讲什么？我知道了啦。
我要讲什么、嗯、
因为韩战的爆发，所以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开始协防台湾，保障了台海的安全。这是你要讲的是吧、
哎、没错。
哦，你说的是这一件事情。诶，这个事情我是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它确实日期是在6月25号爆发韩战。这个
事情当然就是说它这个舰队不是那天开去的了，但是当时北韩开始攻击南韩的时候啊，
嗯，
是完全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就在前五天，美国的国务卿才做了简报说南北韩大概不会打起来，结果忽然打起来，美国总统杜鲁门还以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揭开了。
嗯，
他还在考虑啊、嗯、要不要介入，可是他直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去。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影响这么大呢、哦、因为如果没有打这个韩战的话啊，
对，
美国本来的政策是对于台湾已经放弃了。
哦，本来要撒手不管就对了、
啊、本来撒手不管的，这个是后来美国的文献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嗯、你现在去看任何一个有关于韩战的报道、嗯、他们都会讲这件事情。
嗯，
那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呢到现在还有一些争议。
嗯，
尽管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所谓的抗美援朝，
嗯，
可是那一个战争啊却有点把原来这个解放台湾的这个目的啊就好像有点错失机会了。
哦、啊，
这个在中国这边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讲的，所以你看看啦、
啊，嗯，
对不对？
一件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但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发生很大的影响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文史地理，就是要讲说我们人一生中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是后来却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子？
嗯，很聪明，小贝去一趟佛罗里达回来之后啊，真的是变聪明了。
对呀、啊，给太阳照一照，哎，这个忧郁症的情况就改善很多。嗯，脑筋变灵活起来。
这个韩战呐、啊，
嗯，
虽然是中国去抗美援朝，
对
啊，但是我刚才也讲了，从中国的历史回顾来讲呢，他们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哪一方真正得利还没有一个结论，就对。
对，那其实呢。嗯，这场战争里面真正得利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就是相当肯定他获得很大军事利益的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
那当然不是台湾，那军事的利益呀、啊。
对、欸、
难不成是哈日本吗？
不是日本。
是俄国吗？
猜对了，当时的苏联。
哦，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欸，因为你知道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啊，
嗯，
苏联虽然算是战胜国，
对，可他最后才加进来、
啊、对，而且苏联当时各方面的科技啊，尤其在军备这方面呢、啊、
嗯，
没有这么先进的。
哦，对啊，
他
们还是
刚刚还要从这个二战的种种的消耗里面恢复过来。
嗯，
那是很困难的。
嗯，
但是因为韩战呢、啊、
嗯，
从美国这边来讲打了三年呢、啊、这
三年
打得相当艰苦啊。最热闹的那一年呢，汉城是一年之内四次易手。
你现在最好要讲首尔啊。嗯，
讲什么首尔？
汉城啊，它这个全世界只有这个哈、啊、南朝鲜，就是南韩这个国家去韩要求世界各国，特别是华文世界啊，绝对不能再用汉城来叫他们的首都。
哦，
嗯，他说你这样是等于是因为汉城这个名词啊，哎，有一点把他们当作是中国的这个附属的国家来看，这样来叫
他们。应该叫什么？
他们现在要照他们的音译翻，叫做首尔 （Seoul）。
哦，就是首尔。
嗯，这是一件国际上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居然去韩要求全世界各国，你要怎么样叫我国家的首都？ 他给人家规定，只要你不这样叫的话，甚至要跟你断绝邦交哦。
嗯嗯，有这么严重啊？
对，因为他们你知道这几年韩这个南韩的这个哈、啊、各方面都抬头了，
南朝鲜对，
哎呀，他们这个南朝鲜呢，你不要看了，这个全世界军力评估居然南朝鲜是排第二名，仅次美国，吓死人了，
这么厉害啊？
哎，对呀、啊，去年2006年的报告。
这个我都不晓得了。
嗯，他们现在要、哎、人家一定要叫他的首都叫做首尔、哦。嗯，
好了，反正他的首尔当时叫做汉城啦。
对了，
一年之内四次易手。
哎呦，也就是说攻防战两面，一下子被这边夺去，
对对对对，
一下子被那边夺去。哎、
对对对、嗯，那美军打得很辛苦啊。
嗯，
美军他们当时曾经有历史上最大的撤退。
哦，
打得很惨啊。所以苏联那边呢就得到了很多美国的武器，
嗯，
同时苏联新发展的米格机啊什么就马上拿到战场上去试用，嘿嘿，对对对，所以这个对于苏联的军防啊有很大的帮助
哦，给他们一个啊试验场，
对，所以你看这个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啊，尤其我们住在美国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看、嗯、你回头看才会晓得，当时也许有人知道，但是往后我们就不太晓得这件事情跟这个中国啊跟台湾的命运是有相当关系的，
嗯
啊，因为本来如果韩战没有打起来，也许海峡两岸的整个的环境会被改变的，
对，
那这一打起来之后呢，美国的第七舰队往台湾海峡一开呢就没再离开了、
嗯、对，
那这是讲到亚洲我们中国那边的政治了哈。
对，
你晓不晓得如果问美国人，
嗯，
他们近代史上最危险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刻？
最危险时刻、
嗯、美国人会跟你讲什么时刻？
是不是就是古巴危机咯？
诶，这个事情呢、啊、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还知道，他们都说这是古巴危机是最危险的时刻。
嗯，
为什么古巴危机被称为最危险的时刻？古巴危机怎么回事？小贝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诶，其实我可能讲的比较笼统一点，
没关系，我们通通都是笼统讲、啊嗯、
好像是呢，因为这个在古巴这边的美国的卫星好像有侦测到，不晓得是卫星还是这个高空侦察机有侦测到呢，他们在部署这个飞弹呢、啊。
谁在部署飞弹呢、啊？
诶，听说是俄国来帮助这个古巴来部署这个飞弹、啊、
嗯，
诶，对子是美国，诶，古巴离我们休斯顿呢、啊、也是不远，嗯，
就是啦。
那个因为呢，美国向来啊，从打过这么多次的战争呢，但是从来没有在他的本土曾经受到直接的威胁。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甘乃迪总统发现的时候呢，他当机立断，马上处理，中国说非常强硬，要求他们要把这个飞弹基地给拆除掉。
嗯，
我大概知道就这样子
啊。小贝不错啊。
嗯，
这个古巴危机是哪一年呢？
嗯，确切年份不知道吧，就是反正就是甘乃迪还活着的那一年。
1962年了。
哦 ,1962 年、嗯、小贝蒂还没出生。嗯、
1962年大概10月、啊嗯、这个危机大概持续了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拆掉了。
对对 对, 对、嗯。那这个小贝刚才陈述的这段其实是很正确。
嗯
啊，很正确呢，也很不正确。
啊，怎么说呢？
所谓很正确，这就是大部分美国老百姓心里面的印象。
哦，都是这样想。
对，很不正确呢，啊，那就是再过几年大家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了。
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1962年加40年等于多少？
那就是2002年呢？
对，从2002年，就40年之后呢，许多有关于古巴危机当时列为机密的文件都被解严了、
嗯、哦，
所以这几年有很多有关于古巴危机的新的消息，那只是我们不见得会去注意它了。
也就是说原来不是那么回事，是不是？
原来大致是这么回事，但是有一些东西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嗯
啊、
例如、嗯、
例如现在我们才知道那个危机比当年美国人认为的危机要严重很多很多。
哦，你是说那个时候那些飞弹就已经是啊都是核子弹头之外还有更强的杀伤力吗？
不是，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那时候美国总统也不知道那一次距离核子战争真的是这么近这么近。
嗯，
尽管他送到古巴的飞弹呢是配备有核子武器的啊，但是现在才知道当时被派到古巴战场上的将领啊，
嗯，
有权利直接决定要不要用这个飞弹，不需要再呈报莫斯科了。
哦，不用苏联老大哥下令，
对，
他
然后当时
按钮，
对，然后美国当时把古巴外海全部封锁起来，那苏联就派潜艇在那附近。美国的政策就是把这些潜艇啊逼到他没地方跑了，最后给他一点警告，要求他现身。
嗯，
他们就现身了。可是甚至当时美国军人上去检查的时候都不晓得这些潜艇是带有核子弹头的。
哦，他们本来也可以按下按钮，也可以把核子弹就打在美国的本土上。
没有到这个严重的程度，照说应该是不会。可是当时美国人并不晓得这些潜艇有核子弹头啊，他在拼命的逼他现身啊。
哦，
只要出了一点点的差错，
嗯，
有一边的核子武器先出来，另外一边就下去了。
哎，对呀、啊，两边就开始对打起来。哎，我想我们 Houston 可能现在已经还是一个废墟吧。
所以呢，你说这个古巴危机曾经是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危险的一个时刻是不错的。
是的，
是真的是如此的。
嗯，
但是那个时刻就是大家就在电视上看，而且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因为冷战从来没有战到这么热的。甘乃迪刚刚上台，甘乃迪刚刚上台呢，他批准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虽然不是他计划的，可是确实是他批准的，就是所谓侏罗湾啊。侏罗湾呢是突击行动，从美国派了一些这种古巴的流亡分子回去要颠覆卡斯楚的政权。
嗯，
结果没成功。
对，
没成功，被美国舆论批评得很厉害。
嗯
啊，同时美国呢又在这个土耳其那一带部署这个洲际飞弹。
嗯，
那这些事情呢，苏联那里的这个克鲁雪夫他们非常非常的恼火。
嗯，
美国人本来认为克鲁雪夫就是帮古巴撑腰，他不晓得克鲁雪夫他们拿这些事情是这么在意。
哦，
所以这些都是到了很后来两边在对笔记的时候才发现说，哦，
所以那一次古巴危机不是只是吓吓美国，也是
本来
是准备真的要打的。
不是，那是古巴危机不是吓吓美国啊、嗯，那时候出现了好多很危险的事情啊。
嗯。
你知道这个，如果从古巴危机再往前算，
嗯，
哪一个时刻是最危险的时刻？你知道吗？
你说美国啊？
美国也好，世界也好。
哎，世界也好。
嗯，有一个最危险的时刻，那个时刻呢，又改变了以后可以说整个世界的方向。
就人类史上有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
不要讲这么远了、啊，就讲近代啦，上一个世纪啊，还有哪一些的时刻？
上个世纪，
哎，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啊？非常特别的。
那就是啊，二次大战还是一次大战啊？
这个大战的事件很多啊。
嗯，
你觉得哪一件事情对于美国还有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是举足轻重？
你这个啊，一下还想不到嘞。哪一个才能够算是最危险的时刻呢？嗯，
你要不要再想想看？我们放一段插播，让听众朋友也想一想看。
嗯，
啊，你选的可能跟我选的不一样。
嗯，
但是啊，我选的那个时刻就不像古巴危机这么清楚了，是很多人都不晓得、没注意到的一个时刻。当那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呢，可以说全美国的人都无法预期到那件事情对将来的影响有多么大？
是在二十世纪，对不对？
哦，呀，二十世纪，对。
好，我们想想看，待会回来。
好的。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我遇见这么一位，这主啊爱钱，或者说是对挣钱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感情。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因为爱的缘故，他还真挣了些钱。在我这种穷光蛋的眼里啊，他就是大款了。可是他自己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富，还是一门心思的想多赚钱，不知道是以前给穷怕了呢，还是看见钱在别人腰包里存着心里难受，一小笔一大笔的折腾了半辈子，最后弄得自己除了有钱其他的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哎呦，您看他都这样了还傲气凌人，眼皮子底下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的人，但凡谁要是对他有个好脸，对他客气一点的，他总觉得那都是来刮他油占他便宜的。甭说世界上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了，在他行事为人的逻辑当中，世界上就连一个不要钱的笑脸都没有，而且也不应该和不可能有，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等价交换买卖，一切全都是买卖。您说在这位面前，我那天二山子不知道抽的是哪根筋， 非跟他提我所爱的耶稣有多好。我这边一句话还没说完呢，人家那边炸了。好家伙，不知道哪来的深仇大恨，让我住嘴，而且是赶快住嘴。那劲儿，他来世之凶猛，好像跟神有多大冤似的。这事儿您可想而知啊，当时是把我二山子给封在那儿了，哑口无言，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只能有听的份儿，还得赶快向后踉跄几步，要不然劈头盖脸的那唾沫星子非得把我全都给淋湿了。在喷完了一大堆胡言乱语的疯话之后，人家手往我鼻子上一指，接着往桌子上啪一拍，最后撂给我这么几句：神在哪儿呢？长什么样？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领出来让我看看呢。我当时穷得叮当乱响，肚子都快饿穿的时候，神怎么没从天上给我掉下了一馒头啊？所以你甭跟我再说什么慈爱怜悯恩典，我有的全都是我自己挣的，我谁也不谢，我谁也不欠。各位听众朋友们，话讲到这儿，您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见过这种人，或者您是不是说这种话的这种人？可能您早就想说这种话，但是没这胆没这机会，我二山子也没惹着您，您能够一把抓着我站在你面前听你说，那对不起，您没机会抓着我，我今天抓着您了，我得借着这机会跟您好好说说这几句话。人凭什么非得想知道神长得什么样啊？你有什么权利让神在你面前走个过场亮个相来满足你的好奇心呢？听您的意思，听您的口气，如果神真的向你显现了，你不喜欢他的形象，你还得给他抻抻这拽拽那，给他涂脂抹粉的让他改改，是不是啊？一直改到让你满意为止。说来说去，你自己还是神，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偶像。跟您说吧，凡是拜偶像的都是拜自己，把自己当作神，难道不是吗？刚才那位还给自己想象出来这位神安排工作呢，啊，要在他自己饥饿的时候从天上往下丢馒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千万别跟自己再过不去，自己忽悠自己了。在否定福音之前，您千万闭上嘴，听一听我们所传所讲的这位基督耶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的责任到底是不是给饥渴的人从天上丢馒头下来？亲爱的朋友们，主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下来，乃是要拯救失丧人们的灵魂，最最圣洁的，为了不圣洁的人们在地上死，尝死的滋味，为的是要挽救这些人，让人们能够因着信得到神的永生，凭着信心重新回到神的国度，让一切得救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神的荣耀与完全的同在。至于人在地上是不是能够糊口喂饱你的肚皮，那是要靠你自己辛勤的劳动，要流汗，要出力，这是神讲的，也是人类的老祖宗犯罪给人类挣下来的。圣经上哪儿写着神要从天上一天到晚给人掉馒头了？多危险啊！要是掉刚出锅的热馒头，掉谁脖子上不给谁烫着？要是从天上掉冰冻冷馒头，掉谁脑袋上不给谁开了？况且话说回来了，那主饿的时候，埋怨神没从天上给他掉馒头下来。问题是，他有求神吗？他有求真神耶和华向他施怜悯吗？他有呼叫主耶稣的名吗？你知道主耶稣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大馒头吗？他就是生命的粮，吃了他不但是不饿，乃是不死啊。朋友，人活着不能只想着自己的肚腹，肉体对人是无益的，真正让人活的乃是灵。那什么是灵呢？主耶稣口中所出的话就是灵。朋友啊，你有主的话吗？你信主的话吗？您有没有靠着主耶稣神的儿子的圣名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呀？您有没有借着信心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你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气呀？神把天国给你，给你做神儿女的权利。朋友们呐，当了神的孩子，那从天上来的福气何止是几个冷馒头啊，快转眼向天国吧，别老把精力花在地上那点钱财上了。神从天上降雨水和阳光，只要努力干活的人全都能吃饱，只是因为这个世代罪恶深重，人们残暴贪婪，彼此凶杀，充满仇恨，穷人饿死，富人撑死，罪人自己破坏了神所创造完美的生态，让整个大自然处在毁灭的边缘。罪人还回过头来说神不够公义， 就冲这个也逃脱不了神的惩罚。折腾了一辈子，赚了几个大子儿，失去的却是进天国的权利。咱们的主耶稣说过，财主进天国难，有多难呢？比那大骆驼要从一小针眼里穿过去都难。可是难归难，主耶稣并没有说财主不能进天国。各位听众，如果您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有钱的人，那我祝贺您，您在人面前说话理直气壮，那是应该的。但是我在这衷心的劝您一句，千万不要跟神叫板，虚心的人才有福，天国才会是他们的。也别因为自己有俩钱就自暴自弃，觉得天国跟你没关系了，破罐破摔的，一切都堵在地上了。好多事儿在人呢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行，只要你相信，你也能进天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正在讲在美国的历史里面，二十世纪当中有哪一件事情是最危险的时刻。
对，
我刚才想一想呢，
你觉得是哪一件事情？
是不是跟这个艾滋病有关系啊？
这个也对啊，不过我没有这样想就是了。
那不然就是不知道了，你不要卖关子了，你就讲吧。
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在1932年12月。
1932年12月。
跟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有关系。
啊、哦、我知道的啦。
什么事情啊？
爱因斯坦嘛。
爱因斯坦你不错啊。
但跟普林斯顿大学有关的，又在那个时候，那已经就是迎接了爱因斯坦来美国，还是爱因斯坦在美国发明了相对论，还是爱因斯坦提出了能够后来做原子弹的一些相关的原理。
都猜在附近，没有一个是猜得很准确、
没有一个猜对的。哎呦，
没有一个猜对的。
那跟爱因斯坦有关，对不对？
跟爱因斯坦有关系。他那个时候受邀请来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就放弃他的德国国籍啊。这已经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放弃德国国籍了。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的政局已经开始看起来不太对劲了。
他不是犹太人吗？
他是犹太人啊。
那为什么会德国国籍我都不知道。
他是德国人，后来随着他的父母亲搬到瑞士，到瑞士的时候他第一次放弃德国国籍。以后当然他在欧洲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科学家，那些重要的论文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所发表的，而不是来美国以后才发表的。那他也再次取得了德国的国籍。不过到了1932年他来到美国之后，
就喜欢上了这个普林斯顿那边的
也不能真的这样讲啊，主要还是跟德国那时候对这个犹太人的政策这些方面有关系的。
所以他不回去了。
对，那你说爱因斯坦来美国之后到底他有什么重要的学术发明吗？这也不见得。不过他曾经写了一封信。
他写了一封信。最近听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情妇，是不是讲这个？
不是讲这个事情了。
不是这个事。
他在1939年就是七年之后，8月2号，他写了一封信他和另外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罗斯福总统，警告他们说德国在研究一种新的炸弹，是威力非常非常大的。
就他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有
他知道这个事情
的技术了，
他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他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警告。所以罗斯福总统因为收到这封信，就开始了曼哈顿计划。
对，
曼哈顿计划就是后来所造的什么
小孩
和这个胖哥两个原子弹。那尽管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在美国的这个原子弹的制作这个主要是奥本海默那个也是另外一个犹太人。他参与那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之所以开始跟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古巴危机这个什么核子竞赛冷战那都跟这个事情有很大关系的。
对，所以人还是不要太聪明。
爱因斯坦要是没有写那封信，或者爱因斯坦没有到美国来，那如果纳粹党他们先发展出这个武器，当然这个从历史上看起来不见得是真的是这样， 啊，那是很可怕的。这一个核子武器的开始，在这个广岛投了两个炸弹，
对，
就引发了后来所谓美国跟苏联的军备竞赛。
不过蒙哥，你照你这样推论的话，我觉得最危险的时刻应该是发生在爱因斯坦的爸妈为什么要生下他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没有生他，他后来就不可能你懂这些东西，那他也不会来美国，然后还写信。你要这样推，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在爸爸妈妈有没有把他生下来这件事情。
这样讲的话，推到最后就是说，连你小辈生下来那一天都很危险。你总是要有点真凭实据嘛。
嗯，
那你知道现在还在辩论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从这个美国发展原子弹到古巴危机之间啊，还有一件事情跟爱因斯坦来美国很像，那一件事情也是改变近代历史的事情，跟一个英国人有关系，你知道是谁吗？
英国人丘吉尔吗？
不是丘吉尔，
查尔斯王子。
也不是戴安娜王妃。
跟一个英国人有关，他是科学家吗？
哦，他是科学家，没错。
哦，他是科学家。哦，他难不成就是从原子弹变成氢弹，又变成核子弹，又越来越武器越来越刷新的一个人吗？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那我才是猜不出来。
你还是猜不出来是不是？
他也是从英国来到美国吗？
他从英国来到美国了，是有点曲折，但是最重要的时刻是他离开美国的时刻。离开
美国
回到英国的时刻。
哦，你说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吗？
对世界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现在还在争论之中了啊，但是很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哦，真的
那
来了又走了，走了居然会留下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人难道是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他被称为近代史上第一大间谍。
第一大间谍？
对，
他偷了什么东西？
他是一个英国的物理学家，直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因为这个曼哈顿计划也有些英国的学者参与，他是英国的那个队伍里边的一员。
他是一个间谍。
结果他是个间谍。
是谁派来的？英国派来？
也不真的是，他主动跟俄国人联络。因为你知道，从1930年以后，有一批相当理想主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徒，甚至包括这个奥本海默，他们非常同情共产党。那这个人呢，名字叫做克劳斯·福克斯。
哦，听过。
你听过这个人吗？
对。
他离开曼哈顿计划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晓得他在搞什么。他在参与原子弹制造的时候呢，就已经主动与苏联联络。所以这边造原子弹的蓝图跟细节，苏联那边一直都知道。那现在当然就有两个说法，有一方的说法说，这个福克斯在离开的时候呢，他不可能完全知道原子弹的奥秘，所以呢，对俄国后来产生原子弹没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从俄国那边传来的消息是说呢，无论这个直接的帮助有多少啊，间接他对于俄国后来能够真真正正跟美国这样竞赛起来啊，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助因呢。所以有人就称他是唯一影响近代历史最直接的一个科学家。
哦，因为他把这个技术散播出去是吧？
他直接主动把这个技术就提供给苏联了。后来他被判间谍罪嘛，被判了15年，可是没有做到15年，出来以后他就跑到东柏林去教书了。
哦，还是一条好汉。
要这样讲也可以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气象学的术语，就是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听过。Butterfly effect。
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一只蝴蝶在中国扇了一下翅膀，在美国这里就可以变成暴风雨。
哎呦。
就是说什么事情影响最大啊，你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比如爱因斯坦，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还有奥本海默， 他们这些跟原子弹的制造有关系的人，他们到了晚年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做这个政治教育、政治游说工作，来防止核武器的散布。
良心发现？
并不是良心发现了、
那干嘛造了再来防止呢？
他们做的时候也晓得，这东西有多危险，因为你不做，敌人已经在做了。可是像奥本海默，他做出来之后，他就直接反对去投这个炸弹。可是美国总统知道做出来的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一个月之内，他就把这个炸弹投出去了。
嗯，
那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劝说、来教育、来反对这个核武器。可是那些事情呢，讲良心话，影响不大。
对呀、
什么事情影响大呢？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影响大，这个英国间谍的影响大，
嗯，
对不对？就像我们开始讲这个韩战跟台湾大陆的关系，
嗯，
那很多事情不在你自己的手里边，甚至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也不晓得它有多严重，
嗯，
啊，因为我想直接问一个从台湾来的人或者从中国来的人，也许其实好像从中国来的知道还比较多，从台湾来的人，你说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很少人会跟你讲韩战。
嗯，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是很清楚，
对，
对不对？那当然了，话说回来，这些事情总是见仁见智了，
嗯，
对不对？你可以这样说，我可以那样说，
对啊，要这样推算的话，
要这样推算的话，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再选一件事情啊，在听众朋友把我们收音机关掉之前，我们再选一件事情。
不会啊，今天这有点像文史地理嘛，对不对？我们一路从韩战提到古巴，又提到爱因斯坦，俄国、英国，也是简直像全世界都已经谈进去了。
对，还有007，对不对？
对啊，我就真的，你刚才问我说有一个英国人来美国又回去，我本来想要回答你是不是 James Bond， 结果我想我一讲可能会被听众扎鸡蛋，所以不来讲。
你要真讲 James Bond 还真答对了。
嗯，
好了，那我们再选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就是历史上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古今中外随便选一样。
古今中外随便选，
对，
这个影响力对是全普世的，对不对？
普世的影响力，最危险的时刻，要讲这种最危险的时刻。
最危险的时刻，那我想就是，前一阵子蒙哥你不是才在讲这个所谓这个711事件吗？对不对？世界这个还整个崩裂开来，那个时候要是崩裂的方向不对，你整个地球破掉怎么办？
那个当然从人看来是很危险了，可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危险，因为那整个的事情是在神的设计里边的。
所以
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下礼拜就会继续讲的，上礼拜没有，这个礼拜没讲完的。比如说，假如说这么大的崩裂，这么大的火山爆发啊，地震啊，海啸啊，
对，
那不要说这个诺亚他们那家人怎么可能活得出来，对不对？
嗯，
你光是空气污染啊，这个环境破坏啊，那你就不可能让任何一家人生存下去嘛。在这样大的动乱里面可以保命，是上帝亲自保证的。他这个保证呢，又有一个特别的法宝，他藏在袖子里面的。
啊，还有法宝
哦，这个有法宝，这个肯定是有秘诀的。
嗯，
但这个秘诀我们要到下礼拜再会讲啦。
哦，那反正就不是这个就对了。
从这方面看起来呢，没这么危险了。
没这么危险，那就再晚一点的话，我知道了。
什么时刻？
我知道了，这个跟爱因斯坦又有关系了。
什么？什么时刻？你讲来听听。
你对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嘛，对不对？
对，所以你不是讲他爸妈，你要讲他阿公阿嬷是不是？
哦，对呀、他的先祖啊，对不对？要是当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是出埃及吗？对不对？就过红海的时候，一不小心全部都被淹死在红海里面。那后来就没有犹太人啊，那没有犹太人就没有爱因斯坦啊，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原子弹啊，没有原子弹就没有冷战啊，没有冷战就没有接下来这些世界的动乱。所以应该是这件事情吧？
没有这些世界动乱，我们就不能做节目了，对不对？
那天下太平了。
对，这个其实讲的蛮对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中国人认为说你跟犹太人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这些犹太人是他们亡国之后被神迁到世界各地的啊，德国、苏联到美国，就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啊。那的确当时犹太人亡国，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嗯，
但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很多都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就像爱因斯坦，现在近代科学整个的发展，对不对？又和这些核子武器啊都有关系。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在我看起来啊，曾经有一个最最危险的时刻。
嗯，
你就想想看呢、啊，现在美国跟伊朗呢，好像两边又在较劲，是不是？
对，最近油价又开始涨起来了。
对啊，最近这个伊朗抓的是英国记者，不是美国记者，要不然就是更是好戏连连。
嗯。
那想想看啊，假如布许总统派了一个特使，当然他没有儿子，我们就说他派他的儿子亲自代表他父亲到伊朗去跟伊朗谈判，
嗯，
然后伊朗人呢就不由分说把他抓起来，
哎呦，那很不给面子啊！
哎，不但是很不给面子，而且处以极刑，
哎，就把他给宰了，
把他给宰了，并且派了一架飞机把他丢在纽约市中心。
咦，这简直是极尽挑衅之能事嘛、啊、
那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出兵？
会啊，当然出兵啊。
民主党还会不会反对？
不会，
肯定第二天大军压境，对不对？
对，嗯，
哎，那你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也是有可能啊。
布许总统没儿子嘛
那他可以派他爸爸去嘛。
哦，派他爸爸去，这是好主意啊、
嗯、
或者老布许当总统的时候派他儿子去处理这类事情，
嗯，
那是一样的结局，那非打起来不行了、
啊、嗯，
我们现在就请听众朋友假想一个情况啊，如果神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嗯，
叫我们跟他和好，结果世上的人非但不听啊，把他审了，绑了，打了，最后带到一座山上，与两个强盗摆在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对着上帝把他举起来。
你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敬啊，简直极尽亵渎之能事啊。
那这时候你知道只剩下几个情况，如果神是真的，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
嗯，
那应该怎么办呢？
神应该是极其愤怒，就把地上人全部都给灭了嘛。
对啊，如果神没有这样做，那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上帝根本不存在。
嗯，
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嘛，你假如这个伊朗人把布许的儿子杀了，丢在纽约市，丢在白宫，然后美国也不出兵，也没有反应。
嗯，
那要么这个美国根本不存在，要么美国是个纸老虎。要么
对呀，
杀了这个人不是美国总统的儿子，他不是美国总统派的特使吗？你想想看，神如果是真的，
嗯，
他派到地上来说是他的独生爱子，结果世界上的人把他谋杀了，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着上帝举起来，上帝要是没有行动，这个
对呀，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嘛。嗯，
对，
居然没事，
嗯，居然没事，那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说神不存在。一个就是说耶稣根本不是神的儿子。
嗯，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刻就是当世人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对着上帝示威举起来的时候，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时刻。当他举起来的时候，这整个的地球，整个的宇宙随时会化为乌有，结果居然没有发生、嗯、并且他的答案不是因为神不存在，也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答案是什么？
因为就在最紧张的那个时刻啊，
嗯，
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
耶稣说话，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哦，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求情，
除了他自己，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说得上话。他若不是神的儿子，他说的话也没有效用。请注意啊，他不是说上帝啊，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嗯、亲自为了全世界人的罪向他的父亲求，说父啊，赦免他们。
哦，那也就是说，只要当时候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在痛苦当中，要是痛得说不出话来的话，
他要是不说话，
嗯，
又真是神的儿子，
嗯，
那上帝非要采取行动不可。
嗯，
我知道听众朋友中或许有人不同意，但是小贝，
嗯，
就是因为那一句话，地球才得以继续转了2000年。 今天星期五叫做 Good Friday， 这是什么日子啊？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啊。
对啦，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啊，实际上就是为了纪念那个人类历史上最紧张的时刻。
哦，
不过这个时刻、这个时刻啊，许多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从来不晓得这个时刻跟他的关系有多么大。
嗯，
是因为这个时刻，是因为耶稣的那一句话，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做生意，继续开车，继续买菜。
嗯，
但是有一天啊，神要为了耶稣的这句话来要你向他交账。
嗯，
他在十字架上担了我们的罪，他也为我们求情，神也答应了他的求情，你接受不接受？
哎，
因为有一天我们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公义审判的面前。
嗯，
那一天你怎么面对神？其实你只有两个选择，因为到了你见到他的时候，这个神存在不存在，神公义不公义，神会不会因为我的罪和我算账，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那是肯定的。
嗯，
神不可能不采取行动，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你如果身上带着罪，你就不能与他在一起，他就不可能让你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对不对？只是到时候你怎么办？你是罪在自己的身上呢，还是你的罪已经交给耶稣背了去了？那个将决定你永远的命运。
嘿，所以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
这个最紧张的时刻，虽然是过去2000年历史上的一个时刻，可是在你将来见神的那一个时刻，它又将成为你生命中最紧张最重要的时刻。
是的。
那怎么办呢？现在就应当赶快接受耶稣做救主，现在就应当把你跟神，神和你中间这桩事情啊给他办了了。
嗯，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求情，耶稣已经替我们担罪，我们与神之间那个最紧张的时刻已经不存在了。
嗯，
你如果不接受，那你将要发现将来你见主的那一刻会影响你永远的命运，谁也帮不了你的忙。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以色列民到迦南，面对仇敌去征战，约书亚派两探子进入敌城来查看，仇敌追赶喇合柱，全家因此得保全。圣民攻打耶利哥，遵从主命绕城环，七日齐声发呐喊，城墙四裂，仇敌散，不与别族有相干，即便用计巧过关。是的，即便人用计谋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现在他们就住在吉甲以色列人的营中，以色列人每天都看见他们在劈柴挑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也按照他们所应许的来对待基遍人，但是在约书亚记十章一开始记载到，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得了爱城，而且毁灭了那里的一切， 以及他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子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耶路撒冷王就非常害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像都城一样，比爱城还要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找了其他的四个王，准备一起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当基遍人看到这么多军队聚集在城的周围，他们是什么反应呢？约书亚记十章六节讲到，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基遍人实在是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位神像以色列的神一样有能力，而且他今天也一样有能力。他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色列人的神就是那位创造了宇宙万有，创造了你和我的神，他大有能力，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甚至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小朋友，你也许会认为你的最大问题是成绩不好，或者没有钱，很穷，或者是没有朋友，但是你想过吗？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但神说，罪的问题却能使我们与神和他的天堂永远的分离。对于罪的问题，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就是基遍人所去的地方。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使他舍去了他最宝贝的，就是他完美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亲自来担当对罪的惩罚。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根本不屑于来认识他的时候，基督已经来到地上，解决了罪的问题。在2000年前，他把自己交在罗马士兵的手里，他们把主耶稣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流出的血，他所受的痛苦，他的死，都是为你和我所付上的代价。但是奇妙的是，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了，他现在就在天上，他倾听那些向他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喊：帮助我，主耶稣，救我脱离我的罪。基遍人也在呼喊：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他们知道只有约书亚的神能够帮助他们。当然，神早就知道这些急切的需要。听我念约书亚十章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有神与他同在，约书亚虽然是在与五个王交战，他是完全的占了上风。约书亚快速的集结他的军队，走了一整夜赶到基遍。当约书亚的军队和基遍人在和五个王打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圣经说，神使五个王的军队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的身上，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神把胜利交在约书亚手中，但是有一件事却使约书亚发愁，因为他发现，哎呀，太阳快要落山了，而月亮马上就要升起来了，而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把仗打完。所以带着神圣的勇气，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祷告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以色列人把仗打完。日头在天当中停住，没有下落，大概有一整天那么久。在这天以前，在这天以后，神从来没有像这一天一样听人的祷告，是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实在是他们的帮助，他行了何等大的神迹。约书亚记十章十五节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仗已经打完了，以色列人取得了胜利。我相信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没有人夸口自己是多么棒，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赢是神帮助了他们。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神也要为你征战。在天上有神的天使，是我们看不见那天上的军队，他们要来帮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想想看，如果神的军队为我们征战，谁能抵挡我们呢？小朋友们，在这个星期，你要来记住，神是我们的帮助。对于你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求他来帮助。让我们来顺服他的命令，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当你呼求神帮助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拦神来帮助你。另外，别忘了，还要献上感恩的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